老师好，哎，师兄好啊，我把那个共享上来啊。好，老师们开始啊，
好了。
哎，
才有所重，便仗自物门，故宗下大德，皆善为人解年去富，即令学人放下重担，打开物门也。如马祖见有人堕在前，达即心即佛处。故与有僧更问，如何是佛时？又答：非心非佛。临济祖师，恐人落在赤肉团上，无畏真人上。当有僧更问，如何是赤肉团上，无畏真人时？脱开其僧云：无畏真人，指什么干始觉？又如第四节所述，第二则公案，灵训于言下。有醒时，尽问云：如何保任？归宗云：一意在目，空花乱坠。这些例子都很好说明，真性是无所住，一物不立的。所以我们要彻底悟真心，既不能着佛求，更不能着神通玄妙。老师您请。
哎，我们今天接着说啊。明心见性之意义，最后啊，今天最后一节课，这个明心见性的意义，整个今天就结束了。好，我们这一节课是明心见性者，明心性无助，一物不立，归无所得。到最后，连这个物迹也扫去了啊，才有所重，便仗自物门，这就是说，我们才有依靠，才找到有所依。这个就是我们见性的这个障碍，就是自色障碍。刚才我看到他们放的那个音频呐、正好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你以为见到了寥寥分明，那个境界就是有所见。见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境界，就是有所见，那个就是有所依。上师说了，才有所重，便仗至无门。那你在这个地方有落处了，是不是？你见的那个是你自己，由于你有我见和这个所见，又回到了凡夫的境界。又有了能所，就所以说你还是在两边翻烧饼，还是在两边着我见到了什么，还有我这个仍然不是我们自性啊。我们说道法自然，法尔如是，是说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说你要是不能会意到这儿，你继续修行啊。我们再看中下大德，皆善为人解年去富。那上师说这个话就是少我们的，就是我悟到了什么，我有所悟，就在这个悟的这个地方又有落处，又执着了一个东西啊。那这个解年去富就是令学人放下重担。你大宝贝你再好，你驻着在这儿，那就不是我们那个道体本然呀，不是本来呀，是不是？那就是说令学人放下重担，你扫净吧，扫到什么程度呀？一物不立，归无所得。明心见性，明心性无助，看看啊，一物不立，归无所得，要这样扫，既令学人放下重担，打开无门也。如马祖见有人堕在前达，即心即佛处。有一个僧人去问马祖，如何是佛？那马祖就答，即心即佛，了手了。这个僧人就像我忘了他到哪个地方去了，然后第二天。肯定或者是当时就有人落在了即心即佛。哎呀，对呀，即心即佛，这个心就是佛呀，落在这儿。所以物欲 有声更问如何是佛时，又答非心非佛啊，我忘了是谁呀、啊？就这个僧人是谁啊？他结果就到另一处，因为他在马主这儿，就是说即心即佛的时候，他已经没事了，他就走了。第二天，马主又见有声问这个什么如何是佛，他就换了，换成非心非佛了。结果有听完法的就请给昨天那个僧人递了一个话啊，就说再一个就是说马主当时就是说，哎，你去量量他去，你看他还会不会坐在这个相上。结果就去问他了，说那个告诉你啊，马主昨天说的即心即佛今天又不是了，你要那什么呀，听着今天的佛法不是那样的，这非心非佛才是真实的。那个僧人说，管他什么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你看他不动了，他不动了。那这个如果有落处的时候，落到非心非佛上也不行，落到即心即佛上也不行，对吧？那这样的做法，就是昨天说即心即佛，今天开始就讲非心非，这个就是为了止小儿哭，是不是？你今天犯了这个毛病，你昨天落在即心即佛上，今天就给你讲，哎呀，不是心不是佛啊！你昨天认识了那个即心即佛大错，今天给你讲真正的佛法非心非佛，这个就是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归无所得呀。明心见性无助，是不是能一物不立，能归无所得，这才行。如果不是这样转噜噜的，那肯定说什么都上当，对吧？再往下看，临济祖师孔融落在赤肉团上无畏真人，也是一样啊，跟那个即心即佛是一样啊，对不对？说赤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这个有人就领会了啊，有人就落进去了啊。那你看，有人就问了，当有声更问如何是赤肉团上的无畏真人啊？你说这个无畏真人到底啥样啊？脱开七僧云，无畏真人指什么干时间？昨天还说，哎呀，滴滴大意，这个是真正的法尔如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听啊，赤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啊，认识他就行了。第二天就变了，又有人问这个，那这个不当机嘛，对吧？这个来问者肯定是不相应嘛，又怕这个僧落在这个无畏真人上，又跟他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死劫。大家可能不知道啊，现在我们的个上卫生间都有一卷一卷的这个卫生纸，对吧？当时古人那时候没有什么纸，就是棍儿，就是小木棍儿，或者是树杈，或者是石头，或者是瓦片，或者是什么。所以说你昨天认为的那个赤肉团上的无畏真人啊，就那个你认为是大宝贝的，我告诉你，他连那个干死绝都不如，是不是？再扫你啊，扫你，你又住在无畏真人上了，又扫你，跟茅厕的纸一样，就是这样。又如第四节所述，第二节公案，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公案，是说灵训与言下有醒思，静问云如何保任啊？归宗云一在目空花轮罪，这个大家可能又忘了，我们再说一下，就灵训禅师问归宗和尚如何是佛，他问师父如何是佛，归宗说我今向无道，恐你不信。然后这个训云和尚曾言某焉敢不信，你说的老实话我怎么能不信，曾言呐，最精诚的言呐，通诚之言呐，是不是？那宗云好，那我告诉你，你既然说你在这儿不疑，我告诉你既如便是，信于言下有醒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啊。 那你看这个地方，归宗云一再目空华乱罪，就这个即你便是，他要落在我这个肉体上，那不就坏了？落在我所赠的境界上，这又坏了吗？他是有醒啊，有醒又告诉他，我有醒啊，你说的我能领会啊，那怎么办呀？我以后怎么办呀？对不对？归宗告诉他，一再目空华乱罪。啊，有一丝一点的灰尘在眼睛里，都是空花轮嘴，那你看到都是空花，对不对？这告诉我们，我们的自信它本自昭昭，一念不生本自昭昭。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又知道我们这个本性它具有空的部分，又具有不断灭的部分，这是它的特性。我们本质啊，它的特性，你着在一物，那就违背了我们本性不可得的这个空分啊。如果你悟了个空空，就是你认为的了不可得就是没有，那又坏了，又落到断灭里。我们告诉你，上师说的是了了分明啊，这个明啊，它有这个光明的意思，有这个明分明吗？啊，还有一个不断灭啊，大家可能一般不好在这个地方，就老想弄准确了，它怎么样怎么样，对吧？老想这样，但是你知道吧？你有所执着，有所落，那已经离开我们的本性了。落与断灭，那也是离开我们的本性了啊！所以这些例子都很好啊，上面的例子都很好，都很说明真性无所住。就连这个佛性这个境界，你认为是个境界，那就坏了。所以你描述境界的时候，一般都没有人谁来肯你，也不能自肯。你那是个境界，你要活泼泼的把这个无助的真心能够拖出来，这才是我们的本性的特性啊！嗯，你看，说明真性是无所住的，一物不立的，它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就是说在任何事上你都不能着想啊。所以我们所证的那个不管是空境也好啊，了了分明那个境界也好，都不能执着。我们悟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心境下认识我们的真心，一法不立嘛，无所住着啊，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彻底悟真心，既不能着佛求，更不能着神通玄妙。先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不好领会啊。嗯，从理上也不好领会。
好，师兄们看看啊，老师找资料时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问老师，大家可以排麦现在啊。
魏老师好。魏老师啊，这个地方就是说原因上是这位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他指示的我们很清楚，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可以说啊，但我自己是可以理解的。
会议啊。
但是我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讲出来？
讲什么呀？
讲说他是这么说的啊，在你比如说我不认识的时候，他这么说的，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么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住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要会意啊，不是你不能住在那个地方，是没有东西可住啊。
对，这就是说，当你认识这个地方时，已经知道了，那就一下就转身，是不是这样？这个意思，就别住在这个地方啊，什么境界啊，或者什么，我知道了这个地方已经怎么到的什么，我理解的什么、这个。
你现在只能说从这个上师的言语中能够领会一二啊。
对，
真的还是要靠你实证。你现在不知道，不太清楚了，是吧？
嗯嗯，
不确定，你要确定还用问我吗？
对，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那个死神，
我 被我发过来了，我发到家聊天。
这个大手印里边有一段是错的，那我们最近又考证了一下。
嗯。
哦，喂，看呢？让大家看看。
对，我发到那个聊天这儿了，衣服。
啊，我看到了。
啊，对，好好。
这是原文，你看。
啊。
灵明空寂，就说我们的本性啊，既灵而明，光明剔透，寥寥分明，就是光明。而灵姿寥寥，如如不动。这个明有两种解释，空，空无所有，一物不立，寂不动不摇，不来不去。它这个寂和空给了这个明是作为两种解释，它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就是说大手印书上是这样的，现在更正为下边。
嗯，
看看，灵明空寂，灵明空寂，就说我们这个本性啊，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它的特性是灵明空寂。这个空寂就是空分嘛，空分。这个灵明代表不断念，我们再往后看啊，那就是大觉性啊。这个灵明空寂，灵知现前的时候，就是大觉性，既灵而明。所以我们刚才就是光明剔透，上师说的啊，既灵而明，灵妙无比，活泼泼的，绝非我们现在这个心啊执着的这个字这样，是光明剔透。这个明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明明了了，一个是了了分明，这上师给的啊。了了分明就是光明而灵姿了了。不断灭啊，
嗯嗯，
寥寥分明，光明而灵姿寥寥是不断灭。这个空是空无所有，是一物不立。这个寂才是不动不摇不来不去，这样才对啊！这就正好跟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是一样的。这些例子回到我们的课文，我们书上，这里很好的说明真性是无所住的，灵明啊。空寂就是说我们的真性是无所住的，一物不立的，无所住的，并不是断灭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彻悟真心，我们要彻底悟真心，既不能择浮求，更不能择神通玄妙。嗯，放下我们的玄妙之心，也不能落于你证到了这个佛的境啊。这个心境，这个东西也要扫掉啊！这个就是一物不立啊，无所住。那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灵知之性是个什么样子，是吧？一物不立啊！你要捞摸了一样东西，那就不是我们的真心。无所住着，无所住着，肯定是说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说的是这个呀。说不断念，一个是说。空分，一个是说寥寥分明，哎，那这两个它的
好多人好多地方都是我们就是嘴巴所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这是真实的呀，
对对，
真实的呀，不是说的语言。好好好，所以我们要彻底悟真心，可以啊，我们要彻底悟真心，既不能着佛求，更不能着神通玄妙，嗯。你现在知道了吧？
谢谢老师。
对，好好好，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了。他知道归知道，实证道还要一招，还要你在这个地方能不能转身，是不是啊？能不能转噜噜的？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情况啊。对于我们老师性来说，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上当，对吧？嗯。你对新思想来说，你这就是可以说就是先明理，如果能当下契入，那就是这样子开始修行，就这样子修行，依法不立，无所住着，你这样子修行，你才有可能到后来能所双亡，打开本来，知道不知道？师兄弟，并不是说我知道这个理儿，我就到这儿了，你要用这样用功，要契入。首先我们理上知道，我们的心要契入，要这样活泼泼的，应缘而无所住，应无所住又不能着相，又不能心存一物嘛。嗯， 就是这样。
我前几天那个打酒，打完酒，然后第二天上座，上完座以后，然后我就突然那个就领会了那个无助，什么叫无助了？原来是以为那个无助是有什么东西，哎呀，我要无助，我要无助。其实我突然想到，不是说无助，是我们琢磨一个什么思维，有什么无助，是本来无助，因为以前
我们的真心本来无助。
对对对，因为他根本立不住啊，一切心，一切境，一切法。他本来就立不住，本来就是不住的。你不是说我们就是起心动念去思维一个无助，他本来就无助嘛。因为无助，所以本来也不可得，因为不可得，所以本来是空。这不是我们去思维啊，去琢磨啊，是你再思维再琢磨，它就是这样的。你就算是有住啊，你要我要住个什么东西啦，它本身还是无助。就比如说啊，我住了烦恼了，我烦恼了，烦恼了。你这个烦恼，你觉得你住了，其实它本质还是无助。就像老师开示的啊，你烦恼有本事，你烦恼一个月，烦恼两个月，你能烦恼那么久吗？烦恼不了啊，烦恼自己就没了呀。所以也就说明它是无助的嘛。我就突然明白，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些法这些东西，就像流水一样，它根本是停不住的，它没法停住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原来就是我以为说啊，刚才老师讲的这一节课，我就突然就是跟我那个领会那个好像是一样的。就是说他说依法不立嘛，依法不立然后无助，他本来是依法不立，本来就是无助，不是说有个依法不立有个无助，他本来是这样，不是说我们去琢磨一个什么东西，老某个依法不立，老某个无助，去思维一下，不是这样的，他本来就是这样，他本来就是如此。
能领会了，心能够相契了，就这么用功打他一千多。
本来就是，现在就是用功嘛，就是用功打坐，打坐用功。
对，打坐用功。
明白那习气还在。就算你知道本来无助，你遇到个那些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喜欢钱的，你还是喜欢，这时候就要关照了，就只能这么用功了。有些东西可能就是我们着相着习惯了，他一见到就下意识的就粘上去了。你这时候就是要回光一照啊，然后再抽出来，就只能这样了。
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说依法不立无所住，是说我们认识真心，这个真心是这样的。但是奈何我们对境产生思惑，对境嘛，起念，那你还是需要断吗？这个还需要关照。一关照发现他，一看到他，一关照时候又回到了依法不立。无所住，就应该这样，一直这么用功才行。如果说我们一直着相的用功，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悟到这儿，才能和这个真心呐、相契，就是才学会相契。还总是在误解佛讲的法嘛。我们这样用功才行，才能到最后，甚至上师说了。身心世界化了，是不是？那个力量就绝非是我们现在这样初初的领会，那个用啊，那个妙用啊，就是那个习气，它自然无从泛起，那个力量就大了。
是的，老师。所以我们就有时候我们讲道理呀，不得不这么讲。比如说讲个依法不立，讲个无所住。如果你心里有个依法不立，有个无所住，还是着相。你说个本来依法不立，本来无所住，有一个这个又是着相，这个真的就只能靠去领会了。好像就讲道理的话，好像不能说得清楚，只能去领会这个东西。
不是
的，以前这些道理我都懂，都知道这些道理。现在觉得这些道理其实就扫掉吧，扫掉它吧，没有这些道理，扫掉它吧。本来就这样的。本来就心本来就空静的嘛，本来它就是不立于法的，再去琢磨，再去捞摸什么什么，真的就再好的道理都是着相。老师，我说完了。那老师，那你没话说，那我下麦了。
我没话说。
好，那我下麦了，我下麦，我没问题。我就是前几天就突然明白嘛，今天。本来我今天看你讲这一课，然后跟我那个是一样的，讲的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出来说一下。
说一下，说一下。
就您刚刚说那个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嘛。然后先来说一法不离无所住，跟那个是一样的。一法不离无所住就是即心即佛，然后又说非心非佛，就是你有个一法不离有无所住，就是还是不行。好了，我先骂了老师。
好的。
魏老师好。魏老师我问一下啊，刚才这个魏老师讲了这一段，其实问题呢就是比如说老师啊，我是1000多以后了，我也问过魏老师好多问题了，你应该有印象啊。作为老师兄呢，就是我想问一问，就是刚才这个魏老师也说提醒老师兄们，就是容易比如说假设啊，假设我这个在这个任取了这个什么这个一念不生，不是啊，就是任取了一念不生的了分明，如果说认为自己见性了啊，这个肯定是现在知道也不对，那么要扫掉，扫掉的话扫掉什么东西呢？
就你这个认为，
扫掉这个认为啊，就是认为自己一个见性相，是不是扫掉这个东西？
你认为的啥都不是。
哎，这是不是就好像这个齐老师的关照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什么什么朗然现前，就是朗然现前这个东西你要扫掉？
那是认取了。
哎，认取了哎。
嗯。
就是也要把这个认取这个东西也要扫掉，是吧？
你认取了，那你要认取了，我认为你那就是认取了个相。
哎，
我
是认取了相。那扫掉就是扫掉了，比如说自己认为自己见性的这个相，是不是这意思？
还有你这个认为，又说
认为要扫掉啊？
那当然了，
这个认为也要扫掉。哦，好，我再理解理解。好，谢谢魏老师。好，是石师兄，我下线了啊。
哎，好的，师兄，您这一块，
我感觉到他是，
是，我是说师兄，你，
哎，
没有再问问题问老师了。
没有，我先把老师这个先理解理。
你要理解，那不就换了啊？我再想想啊。
老师，他这儿说又弄了个假设这里边，不是说他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就不说了，谁跟你说假设？
对，我是说。
假设可以去掉，我把假设去掉。
你目前是什么状态？就现在。
现在状态我是知道的，我是知道的，我是这个理解那个，比如说认取这个东西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它又时时刻刻现前，它像是没有像，但是呢，它
你都不会说，你都不会回怼我一下，哪有什么状态？你又说了一大堆那个我知道的那个东西，哪有啊？
就是扫就扫这个东西啊。
你不扫呀，我说的你不扫呀。
我说扫扫掉嘛，不是要扫掉吗？
你都不扫，这扫什么掉啊？我说你目前是什么状态，已经给你呈现了，这尾巴这么大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了，我就要扫这个状态。对对对，
你在批驳我，哪有什么状态？
对的，是的，是没有状态，有状态就不对了。好，老师，谢谢老师啊。
你这都不行啊，这么多东西咋办？我就说，全是祸乱人心。好好，我们看其他事情。
好，他这个装在心里了。
说到哪儿他就接到哪儿，说哪儿他就接哪儿，不是少哪儿，说哪儿少哪儿。
师父好，师兄们好。老师他这个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扫，他就是说还有一些那个薄纱似的，他老师认为有个东西。
别说他，你据实。
我现在也是。
据实而来，别说那
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说的。师父，其实说一物不立，连一物不立也不立。
那你这都不是。对呀，又来一个多事的。我说，
那好了，我明白了。好了，师父，我明白了。
就你这个明白，又加一道，又画了一道。好好好。
啊，听到我说话了，我刚刚点错了，点错了。我想问一下，看魏老师，就是，我们每天，我们现在反正是签字过了，我们每天都是念 是那个啊，王香楼施工地那个悟心明有没有手印？
悟心明有没有手印？
啊，
悟心明他是个
是王香楼施工地悟心明，
不是悟心明姐吧？
哎，老师，他可能说就是念二组的悟心明，他每天念一念，他是问问有没有。
要不要什么手印呢？我不知道
啊，要不要手印？有没有手印？
没听说过，头一次
听说过。我们没有，我们每天反正就是活死的念了念几遍。我就是想，是不是我们这儿的就没有手印？因为我们心中心法每一个咒语都有那个人，我一想到这是二组的传下来的这个悟心明。
你说每一段话都得配个手印，你说略论明心见性也配个手印，不是、
我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个事儿，
没有这个事儿，头一次、
没有这个事儿，我就不纠结了，
只管读，只管读
啊，我反正是每天、每天都是念几遍那个悟心明，就问啊，谢谢魏老师。
你打完签座多久了？
打完签座有两年了。
哦，两年。
还会有这种想法？还要不要手印？
不是，还我们这想到我们的心中心法，每一次凡是走私们传下来的咒语都有手印。手印，我想到这也是那个
没有啊，没有。
啊、哦，没有没有没有，都谢谢谢谢魏老师。
没事，很奇怪啊，签住了还这样说话，别这么说了，
好好好，谢谢啊。
师兄，你先别着急，我问您一下，就是您、那个每天您那个过了签奏了吗？就是您知道那个慈时咒还有往生广咒吗？这个你每天在、
有啊，我们每天我们在我在第一次打签座的时候，我们在背座之内我们就念着。
好。
那他说的还第二次还有第二次打签座了，他这么说。
哦，这老师是想问你，刚才听您说，意思您打了不止一个签座吗？是这样吗？
就是啊，第一个签座打完了，对，打完了以后我们反正是没有。没有，都是改其他的，现在还是在接着做在做啊。
哦，接着做的是吧？
你是不是新来的呀？跟了没多久啊？来这
九月十七号，我们还到北京那会餐了，对不对？
哦。
师兄没有其他问题哈？
其他我就是、怕我们这做这那个的，我问一下。
哎，好，好的，师兄，
好好。
我自己在上
他到底知道不知道是持持咒往生广咒？
我们在第一次打那个字，
不是，你别说那些，你现在每天吃不吃持持咒往生广咒？
往生广咒，其实持持咒每天都在念呢。
哦，好，没事了，不要说中断。
好，
师兄，老师就给你确认一下啊，那持持咒的人每天念啊，
魏老师你好。
你好，直接说。
昨天的事儿，我们村里有一个女，她找我是吧，她儿子车撞死了吧，他们孤儿寡母的吧，她很难过。她说她儿子给她好像她说是做梦，我说你是做梦啊，也不是。她说我也没有睡着。我觉得是拧过脚，我估量着他也是精神有点恍惚，他儿子撞死了是吧？他上我那儿去了，他说他儿子说你信佛吧，你给我超度啊。我说我心想他怎么会知道这些话是吧？
你不用管他为什么，人家求助于你，孤儿寡母还出了这样这个事儿，你帮他吧，你帮他吧。
啊，是啊，我就是问你这个事儿，看他跟我说了以后。我说他都问我有
什么用，哎呀，你不用说那个过程，你直接就去念那个中有行文念诵文，直接去念，你不用说前来后去的，你不用说那个。
哦好，也是念，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超度过。
我告诉你，你有那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后边有一个超度亡灵的。 那个在经有阶段超度念诵的那个念诵文，直接去念。
啊，我不知道，他就说，
我告诉你，你不用说那些没有用，
哦，
你说那些都没有用，你拿着这个本本就去念，直接念，或者你不行，你找笔划吧，我们这儿可能有一个救助团体，嗯。
师兄，你听到没有？就是你那手里面
他不会弄，他不知道咋弄，人家又求助于他，他这个事儿还挺着急。
我知道，我念了，我按他这个超度的方式，他是心密超度衣柜，我按这个方式念了。
那这衣柜哪来的？你都说不清。我说的是宗友教授解脱秘法里边的。
这是什么呀？吧？他跟
你
也是
都听不懂，好像
是
没有什么反应
吧。对，您听老师讲那个是说的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就是圆寅老人那个曾经讲过这本书的啊，这本书是孙景峰居士翻译的藏文的，他可能是别的地方拿到一个可能一个衣柜，
能够给他念了不？他也念了以后，每一个咒好像是有头一个就是大光明咒，大光明咒我以前会念，我念过。这都是听闻解脱咒，好像还有那个，哎，我说不清楚，我看一下，我这写着的。
嗯，他可能是谁给他一个衣柜，不知道。
听闻
解脱咒，还有六道金刚咒，还有本觉大迷咒，再以后都是念十四咒。我给他念了是吧，我念的都是说每一个念108遍，108遍我念的，我也没对着总，也没有看表，我就那么念。他说大体上每一个咒都是念5分钟吧，5分钟3至5分钟，我都怕我念的少了，我都多念了一会儿，我念了我念，哎，我死太累了，我气儿也短的都不行，但是我也是坚持的念。念到最后念持诵咒的时候，我都忘了持诵咒它上面不是写的念7遍呀，是吧？我都还当成108遍了，我都念着我枪不得，实在坚持不了了，我也都没法了，我一下都快晕倒了。但是，
我在说他是上次我见过他说的这个，要是念的正常的速度，从开始一直到做到最后那个。超度的那个衣柜啊，一共是30分钟零1点啊，我知道他没有。你这可能都不熟悉，我跟你说那个中有救度，你都没反应，到现在都没反应。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书，只是看这个衣柜，这个衣柜可能是不是别的道场那编的这个？
那个哪有？我们那个祖师所传的咒语吉利。
哦，
都是心密超度衣柜，就是他的名儿就是个。后来不是念到那个第5个咒的时候，持诵咒，我说他说念往生咒也行，念那个持诵咒也行。我想我平常我都是经常念持诵咒，我说我就念持诵咒吧。我念持诵咒，我都忘了他这个是持诵咒是7遍。我都念还当成108遍了，我都念的我太不行了，咋喘不过气了。
你再说一遍，你早都听到了。
对呀，师兄，你有什么疑问？就这个事儿上，你有什么问题问老师？
对，我都是说有疑问。你看，我后来没有本了，我都没有念，也没有最后，其实都念了了以后，都应该是回向是吧？回向我也没有回向，我都上我的那个从佛堂走到我的睡觉的屋里来了。来了以后我当时都倒到炕上，我都觉得不能汗那个一点儿也没本了。待了一会儿我都觉得缓过那个劲儿来了，我都想肯定是超度没起了作用，我也没有回向是吧，我觉得肯定不符合规格。后来我都给那师兄打电话，他说没事儿，你都是没有回向，就现在再回向也行。我后来我也都给他回向了，回向了以后他说你要是觉得不放心，你可以抓酒，他跟我说的这个方式，我都又点香上那个佛堂里去，就说请求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加持，告诉我看是那个一得度吗，是未得度。我都抓酒
抓了，
抓了呀，抓了就还是有所一得度，
那不就没事了吗？
哦，
成功了吗？你说了半天，说到这会儿才听到你这点。
我从来没有超度过，我就讲过这。
你别说了行不行啊？别说那个过程，不用说过程，没了，这不是已得度吗？
哦，已得度能得，能够都放心了。
哦，对对对。
好
吧，
师兄，那没有别的事啊，你也叙述完了，老师也听到了，好吧，
好好好，
哎，
别担心了，别担心了，
对，有结果嘛，你抓阄了嘛，对吧？
好，那我下麦了，
好的
，老师好，我现在是百座，第一轮第四印，然后现在咱们讲这个慈氏咒啊。百座之内可以读吗？
你过了百座就可以加持这个慈氏咒。
啊，过了百座之后再加持是吗？
有这种说法。
哦，那我就等下百座之后再加持慈氏咒。
可以可以。
好了老师，我没问题。
好，那行，老师先继续吧，继续讲课了啊。
对，
没有问题。
赵周云，佛之一字我不喜闻，后人虽有嫌其尚有不喜在之落处，但赵州之意在疗法见，世人无依法可得，无所以重，不在喜不喜也。至于立言之地，以但有言说，不无痕迹，如灵龟摆尾，扫其行迹，行迹虽去，又落扫迹。已故宗下大德说到末后，无法开口，即拂袖归方丈，已是末后也。老师您请。
我们接着说啊，从上边我们看到了，是不是？上师举了几个例子给我们说了，我们的自信，我们的真性是应无所住啊，一物不立，本来就是一物不立的，又告诉我们，既不能着佛球，也不能着神通玄妙。下面我又接着说，赵周云，佛之一字，我不喜闻。这个就是少那个学人的悟迹，或者是着佛，或者是着境界，或者是着神通玄妙，是吗？后人虽有嫌其尚有不喜在之落处，但赵州职业在了法见，世人无一法可得，无所以重啊，不再喜不喜也。至于立言之弊，以但有言说，不无痕迹。这个地方就是说，这是人呐，我们的学人只要听到这个言语，就会被其所责。就是被其所误，就会就是说多事儿，对吧？自起一念啊，就是这样。至于立言之弊，以但有言说，不无痕迹，如灵龟摆尾，扫其行迹，行迹虽去，又落扫迹。只要是话从嘴里说出来，免不得就是。终归会有这个语言的这个痕迹，言说的这个痕迹啊。那灵龟摆尾，大家都知道，那个灵龟那个龟往前走，它那个尾巴来回在后边摆来摆去，对吧？那它那个行迹终归是留有这个痕迹的啊。扫其行迹，行迹随去，又落扫迹。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这个真心呢，如果能够彻透真心的时候，就能大禅师啊、大祖师啊，他有这种手笔，无落这个痕迹。所以已故宗下大德说到幕后，无法开口，即拂袖归方丈，就是这样子，已是幕后也。佛秀归方丈，以示幕后言，绝语言，离思维，就告诉你这个啊， 我们这个心到底能不能这么灵妙，这么灵透，能不能不住着，不住于相啊，毫无所得，能不能这样，那就看你自己了。锻炼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是拖泥带水，那到后边也终将是拖泥带水。你在这个地方要能够了彻，我告诉你，一门深入，不要东家长西家短这么样子。哎，你看昨天我们的四兄弟，他不知道呀，他不知道，他一边修心中心，他一边听着楞严咒，你看他这是不是他自己想了个办法，实际上他不明白真正的心中心法修的那个直出直入，当下就能够气入不着相，就从这儿下手。哎，你搞了那么多，那祖师一规的没有啊，你不要加，你在这个地方你都能自己琢磨一套一套的，对不对？你这个能够和这个和祖师的这个心能够相应，它不好相应啊。嗯，当然我们说不仅是这一个例子啊，还有别的很多啊，想法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修的心中心还借助于别的法门的东西，你都不知道祖师说的单刀直入，一点零碎都没有，一点多余的话都没有。你要这个心要能契合到这个程度，你才能够最后能了手的也了得痛快，是不是？如果说你自己东家西家，你加了那东西，你认为都是有用的，都是好的，都是碍事的，对不对？坐上只是次座，坐下只是观照，就这么就这样修行啊。就像刚才那四兄弟说，那念悟心明还要手印，怎么没见过祖师开示呀？头一回听说呀，不应该有这样啊，对吧？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呀，不应该这样糊涂啊，这个地方啊。好，我们不说那么多了啊，这个地方大家自己警醒啊。你可能在外学墨的，要靠净土的，要靠其他的宗派，你不如去直接去修净土啊，也不用把心中心领带到人家那个法门里去，也不用这样子修啊。
好，老师，那个现在有师兄在举手，我们先看一下啊。
你不知道这些人师兄他咋想的，就是
对他可能不太关注那么细，他只是自己可能有一些想法，可能就
想法不要加进来，一规的没有的不要加进来。
师傅你好，我想问师傅那个就是说打坐的时候可以听住那个元音老人，就是说念的那个咒可以说听住咒跟住打坐吧？
不可以，自己念，听自己念的咒音，不可以
啊啊啊！
自念自听。
啊啊啊！感恩师傅，我这心思说刚才那个师兄问的那个问题，我正好那么想，心思问问师傅。
那个咒并不长，师兄，你就是把它背过了，背熟了啊，然后就那个什么，曾经。也有师兄他自己呢就是背不过，他拿个纸写在那放在前面，其实这种方法都不太好，都不能用的啊，你要不然的话
我现在那个修的400多座了，我不知道我是背过了，我现在转座了手快了，
是有想法哦。
他的手指老师您记得吗？他那个小手指是前面受伤的，
我知道
受伤这都快行了。再修那个啥，再有20多天就差不多能打手印了。
好。
就师兄，你那个不要就是有这种想法，说借助一个什么，就背过它就好，就简单的背过它，好不好？
肯定想的加持啊什么，就是这
个。对对，也可能是这样。
对，我明白了。对，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我现在打无印啊，咬住牙能打无印了。我就只有试的是这6个手印啊，只能打无印，只能打无印。我能不能先打着无印到能打24印的时候，我从第1印开始打行不行啊？我这两天
可以， 哎，你怎么回事？你在打的时候，你不得从第一印第一座开始打吗？
对对对，师傅，我在打开我是在第一印开始打，我现在呢，第一印别开还是别小指头。
我知道，我听懂了。你就打呗，你愿意打五印可以打吧。那你再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手好了，你从第一印第一座开始打。嗯，
我这我知道，师傅，我只要是
那
个，我只要是。我只要是能打二四印的，我就从第一印开始打。
啊，对对对对对，说的就这个意思。好好好好。
哎，感恩师傅，哎。
行，那我们就接着学啊。
学完这一段吧。
行，对，今天正好把这段学完它了啊。
嗯，好好好。
综上所述，明心见性，实为佛教之纲宗，学佛者之归臬。我人如真欲出生死，成大道。不问修习何宗，均须向明心见性这一伟大目的奋斗前进，绝不可畏难而退。以一切宗派的门庭设施、修习方法，无一非悉心止念之手段，而这些手段又莫不以明心见性为目的，故明心见性为佛教各宗派之总纲。如不依此总纲修习，则非佛教徒矣。复次，我人知有生死，因无明不觉。今如不觉破无明，挥发至光，如何能了生死？故明心见性，为了生死之要关，正大道之枢纽。任何宗派之佛教徒，非但不可漠视他、否定他、偏离他，而且要竭尽自己之智勇与精力，为实现这宏伟目的而努力奋斗。老师您请。
我们今天学完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对前边我们所学的明心见性之意义的一个小结、一个总结啊。我们看综上所述，明心见性实为佛教之纲宗，学佛之归臬。归臬就是标准啊，学佛的标准啊。我人真欲出生死，成大道，不问修习何宗，不管你修习哪一宗哪一门哪一派啊，均须向明心见性这一伟大目的奋斗前进，绝不可畏难而退。以一切宗派的门庭设施、修习方法，无一非悉心止念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又莫不以明心见性为目的。而到这儿，这是第一层意思，一共是三层意思。我看啊，那第一段到这儿是说，我们学佛，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终归他的目的都是为了明心见性啊，那个门庭设施都是方便，知道吧？禅宗有禅宗的方便，净土宗有净土宗的方便，心中心有心中心的方便。不要拿禅宗设置的方便认为好搁到心中心里来，也不要把净土宗的搁到心中心里来，我们也不会搁到人家这么好放到人家净土宗那边。各有门庭设施，各有修习方法，这些本门的方法，这个方法那肯定都是源自于佛经啊，有我们的各宗的祖师设置了这个方便，是吧？学习方法，哎，那这个我们就牢牢记住，按照祖师开始，坐上怎么坐，只管前走，坐下怎么坐，不能放野马，关照妄念一起截断它，就这些，对不对？所以说无一非悉心止念这个手段呀、而这些手段都莫不以明心见性为目的，这就说明了我们一切方法、一切设施、一切手段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啊。第二，故明心见性为佛教各宗派之总纲，如 不依持总纲修习，则非佛教徒也。如果不是以明心见性为己任，就是你都不是发心明心见性的，不是为了了生死断烦恼的，非佛教徒也，不算个佛教徒，不是佛子，这是总纲。这个地方说的是第二层意思，佛教之总纲就是明心见性。你要记住啊，你要听，你要看清楚啊，你有其他杂想，只要是跟明心见性不相关的这些，那都是属于杂想，就应该断它，应该植入，你应该直接截断自己的妄想执着嘛，不说悉心执念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佛子、佛教徒应该做的。你知道，知道。你要是通诚而信，就是佛告诉我们这么说的，祖师告诉我们这么说的，不要加东西，按照祖师开示去做，以祖师开示的为准，这么去做，这个当然，你看我们说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就是我们这个心髓嘛，明心见性就是佛教的心髓嘛，总纲嘛，是吧？再看复次，我人知有生死，因无明不觉，今如不觉破无明，挥发自光，如何能了生死？这个地方很明白的就告诉我，但是肯定糊涂的人还在，就是说不清楚啊，有迷惑的人他还在按照自己的思维在那想，现在直接告诉你，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出离生死，发明心地啊，就是为了这一件事啊，正因为我们有生死，为什么有生死？是因为无明不觉，就是你自己在那胡思乱想，迷惑不已，所以你只能听佛说的，只能听祖师的开示教导我们，这样才能了生死。故明心见性为了生死之要观。这个如果要了生死，你明心见性这个都不能亲证的话，那你后边了生死你也做不到，你那个习气你也没法除啊，见惑都了不了，那个思惑更别提了，成功什么佛果呀，对不对？所以说故明心见性为了生死之要观，正大道之枢纽。这个地方你越不过去，你在攀缘的时候你就想想你这个生死这个痛不痛，是不是？你在又做他想的时候，你要想想你这一期生命结束的时候能不能心安，这都是我们个人的，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并不是别人需要你这样，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所以正大道之枢纽，还更别说如果我们不能明心见性，也就是说不能喝破无明，你那个自光也不能显现，妙用也起不来，生死也断不了，知道吧？明心见性为第一要，了生死之要啊，大道之枢纽。任何宗派之佛教徒，非但不可漠视他、否定他、偏离他，告诉你了没有？所以说，刚一起心动念就要断，而且要竭尽自己之智勇与精力，要有智慧，要有大丈夫气。要凭着自己的全力用功，不打妄想，这样才行啊！为实现这一宏伟目的而努力奋斗，这个就是第三条，就是告诉我们了生时就要解脱无明，启开我们的智慧，启用，让我们的真心出来做主，启用啊！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解脱无明。劫破无明，无死无明破的时候，劫破的时候就是明心见性。我们现在 初用功就要初起智慧，认识我们的真心。一旦契入，就是这个不着相，契入真正的用功方法的那个，说窍诀也好啊，是怎么也好，你要会用功，这么说吧，你要会用功，哎，现在就要开启我们的智慧，开启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哎呀，心一动就要断，起心一动，哎，就要断，不让那个念念相续，这样子久久久久用功，才能坐断生死。也就是说，这个明心见性是了生死的要关啊，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清楚，你不要糊里糊涂的修了一千座了，可能又修一千座，还觉得自己不能明心见性，为什么？是你的知见出问题了，这个很重要，别人都帮不了忙，哪个地方不清楚，哪个地方你的就是这个修持中一切行事中，你都要依佛法，佛怎么说的，祖师怎么说的，你必须知道，你必须知道，坐上怎么用功，坐下怎么用功，必须要清楚。这样我告诉你，很快，只要你能掌握着这个用功的这个窍诀，这个核心的东西，很快就能这个摄入我们的妄心啊，不散乱。事半功倍的用功，很快就能豁开这个正眼，啊，破掉这个无始无明，肯定能。好，我们这节课就这样吧。那个谁，
老师，就这个明心见性之意，这个是章节是讲完了啊。
嗯。
大家就是这一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就上麦啊，跟老师沟通一下啊，聊一聊。
嗯，这个谁贴出来了四千张，这不是五点吗？五点，
嗯，
贴到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
回顾一下啊。
嗯嗯，对对对。
现在也没有人那个，请问你要不把这五条再念一下，大家也
可以对
加，
念一下，
加深一下印象的啊。
甲，
明心见性之意义。一，明心见性者，明心虚妄不可得，膝下狂心见真性也。二，明心见性者，乃明白心之妙用，皆以性体而起，从用见体，从流得源也。三，明心见性者，明心本无，见性本有也。四，明心见性者，明悟即心即性，即性即心也。五，明心见性者，明心性无助，一物不立，归无所得也。啊，这是圆寂老人《六论明心见性》里面的一个章节啊，叫明心见性之意。这五条我们亲密师兄弟呢应该是很熟悉的啊。今天正好老师把这一章节的内容讲完了，我们又再回顾一下，大家看一看啊，有没有哪一个点啊，哪一个问题都可以上来咱们聊一聊，跟老师啊。
你好，魏老师。
你好。
听得到啊、哦？好，你好，师兄。啊，魏老师，就是我想跟你沟通一下，就是这个关照这些方面啊、哦。就是我不知道做的平时做的到不到位，怎样这个关照，就是像我们平时就说这个起心动念啊，或者就是这个念头来了这些方面啊、哦，现在基本上这些基本上都不睬他，就不理他了嘛。
嗯。
有的时候就是像我自己，
你能做到
会不会就？
你能做到不睬他？
哎呦，就是说做到呗，是就是强起来做嘛，现在就是。
就是做
啊。
你修了多少座了？你这个问题，你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嗯。
我的情况现在亲手基本上已经满了。
好。
嗯，满了。
那应该有一定的力量，
嗯，那就是基本上那些他起起伏伏啊，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会跑的也有，他始终就是警觉性始终是在的，那我总是会这种警觉性提的比较强，总是保持这个 不踩他这个保持的特别警觉嘛，这是不是就是说主的这个清理这个就是清理相了吧？
什么相啊？佛在什么？
就是已经主的这个不踩念头这个相了嘛，就是
没有发现妄念的时候也不提观照。
但我现在总会提呀、
啊。你提的那劲儿他。
提的劲就跟持咒的那个劲是一样的。
那你没事的时候老提着它啊。
我现在是这股劲它这个一天到晚都是提起的呀。
我们是放下呀。你就是心里边一直想着我要关照我要关照，一直在这心里念叨还是怎么回事？
没有提起这个念叨没有。我这个主要就是说这个因为在坐上之前抓住这个劲就是抓惯了，现在坐下这个劲也是这种很强烈的那种劲在，我总想放下。
这个劲我都不知道你说的劲呢、啊、没有预劲的时候哪有什么强烈的劲在啊？
哎，老师，
他始终那股力量是在的。
嗯，
他前面说的这个，有一个什么清明相是吧，师兄？你是不是就是
啊？
总是觉得这个东西不能丢了，就一直要那个什么的，是不是？
这有个清灵像。
他说我看他其实是说他这个有这个意思吧，啊。
是的，是的。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一稍微不这样，他就觉得这个事儿。
我们说了那个妄念，你发现来的时候，你让你这个空空的这个心现前，是可以的。就是把
自然就会，啊，
对对对对，嗯，如果说那个妄念都没了，还让那个你心里边有一个清明相在那儿，那心里边老有一个这东西搁到心里，这也不合适啊。
我最近时间一直也在听课，但我觉得这个是的，这但我放不下来呀、啊，那个
哪有个清明啊？你那个清明是个啥呀？
这股劲就是持咒下来，这几年这个提咒的这个劲，怎么这个契机吧？可以这样说，就是好像这种力量一样，观察这种力量，警觉特别强的那一种。
在座上，我们是只管心眼儿能持咒，就这一点事儿。在坐下的时候，发现妄念的时候，让你这个空空的这个心现前，可以的。
哎呀，魏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个几年下来就是自己说了。
师兄，我
老师习惯，哎，
我看你描述一下是不是看准确啊？看你老师看说、嗯，就是你那个心里边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清明相在呢，是吧？但你可能比如说你生活中又起了其他念头，比如说你该干一个什么事情了，你可能觉得这个念头起来就觉得是就会打破你这个相了，哎，你相没了，或者说影响你这个相在。
没有这个呀？
是不是这样情况啊？啊，
不是，他其实说你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冒出来这种念头吧，能随时观察得到，但有的时候就是大烦恼来了，还是会就是要断，就这种要断，它才会断掉，就不跟他跑了嘛，
不跟他跑，
啊，不延续了嘛就。
心里边也不应该有一个事儿啊，天天把那个清明相，
就感觉
清明相就是不清明。
哎呀，所以说老师，我就说我老是觉得现在这个清明相就丢不掉啊，我就想丢都，他始终有那种。
我说你现在说话还一直考虑那个清明相，奇了怪了。
他自然而然都会显现出来，就有那种。
他自然显现，我们不管他呀。你心里不要住在这儿。
我就怕自己是住不住在这里了，我现在我这个到底是不是住在这里
了？不是，我刚才说了问你了，我们俩在说话的时候你还一直想我的清明相在不在？
那都没想
啊。对啊，
就自然，
不很自然的吗？不要那个、啊、不要挂着、那个、
不要那个，
对啊，不要挂着那个东西啊。你说话的时候你不是说吗，都没有想那个。
那我不说话，他就自然了，他又会显现，就又是那种劲。我就说老师不对呀、啊，我说是不是？我总在最近。
我跟你说，不是说这个清明相 好或者不好，根本就不在意他，他出来就出来，他不出来也就不出来了吧。
我只要一旦一歇下来他就会出来呀、
啊。什么歇下？
只要我静下来打个比方说，他就会出来。我要做什么事情忙着忙着，我就不会去提，不是这个静，不是去提啊，我老师他就这个静，就总感觉这个坐上这种之前抓住这个静，就是不要这个万里不踩的这个气体静啊，就一直是在呀、啊。我最近就、嗯、啊。
有没有你都不能不理他，就像你现在说话一样的，都不能不理他吗？
我总会去理他的。
你认为好是不是？
这个按理来说现在应该也不理不睬自然，但是我总会习惯性会去理他一下，就是生怕怎么说呢，就是观察不得力啊，生怕他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他就感觉就反正会现前，就是看不见，生怕看不见的一样的，就手里拿着灯一样的，我一直想拿这个灯去照，就是这种，就是打比喻就是这样了。
那反正我更方便给你讲啊。
那其实这个还是没观察对哦。
那在不在意，不在意了就没事了。
嗯，不在意他。嗯，好。
老师，我感觉他在这个地方老使了劲儿呢，他都提了个劲儿。
对对对，是的。
在意啊，你那个清明是真清明吗？是有一个清净。
反正这种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这种，我说不出来，因为这种清明是怎么清明呢？就是一个静的清明，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并没有考虑这个吗？这个才是，就刚才说的，不是一物也无，无所住着，不是刚才说过这个事儿吗？你不肯，所以说你这个清明它只是一个境界样的、你要理它嘛，有个清明或者有个不清明，要理这个东西，你要理这个清明啊。
那就不去提这个劲。
那怎么需要提什么劲儿啊？都没事儿也提着它干啥？刚才说无所住啊，你听懂了吗？那个地方？
听懂了呀，就是你这听还是听懂的呀。
那你管得清明不清明啊？你听懂了你不知道吗？
嗯，这个地方我总觉得这个
不舍得，不舍得。就他在不在，就像这个空气一样，就像这个虚空一样，你天天在意他，就像那个空气一样，氧气一样的，他不是没有，而是不在意啊，不注重，或者说你是不是平常老提着那个劲儿，一提那个劲儿，你就可以给自己回光，这个劲儿哪来的？
这个劲他自然而然就来啊。
我是说你一提那个劲儿的时候，你发现你提劲儿，你就看他哪来的。
没什么哪来啊。
你看看都
别提的劲儿了，你
知道不知道？
猜猜。
你看他从哪来的。
你从哪来啊？那我不又错了。
谁说你是让你怎么用功？你发现你提劲儿的时候，你看那个提劲儿，那个别扭劲儿从哪儿冒出来的？别说话，
劲，
别说话，用心看，你一看那个提那个劲儿就没了。你看那些师兄弟都告诉你了，他们都知道你现在是局内人，他们的局外人很清楚，
好的，我现在是这个劲。
师兄，你现在坐上专心持咒吧，没有关注这个事吧？啊，坐上。
也在肯定。
我感觉他就是好像。
我坐上，反正坐上以这个劲，他只要一上座，这个劲就上来了。
对，他就是
你那你知道老师刚才跟你说你上座的时候怎么办？你知道吧？啊，
我就是做一次咒啊，就老盯着这个咒啊，就我总觉得这个劲就是直接就是上来。你看现在基本上坐上这些就是一个，因为我这个觉得接下来这个咒它就停不了过，就不停，它就像个咒轮一样的，就始终是在的。
你是跟
以前抓紧抓紧走，
你以前跟谁学的法呀？
啊，哎呀，我以前我跟我老师说了，我以前就是惯来心中心底嘛，就是没有师傅教我，而且就是说遇到师傅跟师母你也是很晚很晚才遇到。
我觉得也是。那你
基本上就没有听过开示。啊，
你冠军老师你有问题了不去找他？
那个时候也是不是有人带我去，那个小东老师那个时候也没加他的微信，就过两天就回来了，后来就修了，你就一直听着是看元音老人的书，就自己就懵的起头大，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两年多嘛下来，这个新年文我就使这个咒就提劲提的厉害，所以后来就是遇到你看师傅你们那位老师才跟着学习听课，就基本上就紧跟学习嘛，就是那个时候几乎就为零，没有师傅教，也没有老师教，也没有师兄那种。因为之前灌顶那些一起去灌顶那几个师兄他们基本上都没修了，就是我一个人修下来，他们都打了摆座就说没坚持，唯独就是我一个人，好像那个时候去灌顶有七八个吧，就我坚持下来了，而且就是坚持下来跟他们也没接触了。
没关系，你就像你刚才描述的你那个清净景，我们并不认为它好或者不好，你知道吧，它就是现前，也没有什么好与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知道吧？
好，这个他自然而然就修行了。
对呀、啊，对，所以我说他在又碍不着你啥，他不在也没有啥，你应该这样。
应该是这样，但我这股劲他始终是，我现在这股劲就
你现在问题，你现在的问题老在意他，他在不在？他在又怎么了？有什么关系啊？
他在。只要是不巧他就没有了，
所以呢你不管他就行了呗，不理他，他爱在不在他不就没关系了，没事吗？
嗯，那就不踩了，那就
对啊。
嗯，
好，那你跟着吧，没事，没有什么累害啊，没有什么事儿，别以为呀他在就做坏的事儿，没有。
我总觉得怕关照不到位，所以说学习这个劲也总是提得紧，现在就是感觉就是更发要抓得紧，就是这种。
能学明白吧？今天听的课能听明白吧？
能听明白、
啊、那就没事啊，这是有什么了。嗯，好，
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慢慢的就是感觉就是那种潜移默化，就是慢慢的他就自然而然有些都通了，就是那种。
那当然了，是啊。
嗯，我就是我打住上面。
所以我告诉你、
嗯、
我告诉你，就你那个清明的境界在不是个什么坏事儿，你把这个包袱卸了吧，不会坏什么事儿。
嗯，
只不过他在不在我们的，哎，随他便，他也在不在。这样就好了，嗯，
我就不管他了啊。
对，不管他呀，他在就在，不在就不在吧。
好的，反正现在还是随时跟着魏老师这么学习，跟着答疑啊。那跟之前就完全没有老师学习就完全不一样。
好，那你就跟着嘛，我们说了，跟着吧，跟着啊。
好的，魏老师，好，那谢谢啊，嗯。
哎，魏老师，晚上好。
你好，
我有个问题哈，想请教一下。就是你看好多高僧大德吧，
其实我反正网上看的修行也挺好的，但老了以后啊，耳朵也是聋，这个眼也是花，包括我们正常人都是，正常人也是这样，就是老了以后眼花耳聋之类的，就这个性它不是都是性的作用吗？但是年轻的时候也不聋也不花的，为什么老了以后这个不是讲真心是不增不减，然后也没有老和年轻嘛，但为什么老了以后会衰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性的作用就是在耳能听，在眼能闻，但他老了以后他就衰减，他不就是减了吗？等于不增不减，到老了以后他就减，减得很虚弱。
我们对啊，你说的是啊。
我一直理解不了这个问题。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老了，他这个佛性就衰减了吗？你认为是这样吗？
对，我你看他不是
佛性会变吗？
啊，
佛性会变吗？能衰减吗？
按理说不该衰减，你看他，但是通过这样的等量关系上，咱们去求证他，你看在足奔运，在耳能听，在眼能看，
那怎么起妙用啊？你说的那一成不变吗？你想的那个，那是病吗？
它是用是吧？
这个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吗？他生老病死也碍不住你的佛性不增一分不减一分，他怎么可能减呢？就是你这个身体没了，会不会有增减啊？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毛毛虫的佛性和人的佛性。其实是一回事是吧？但是
都具有佛性，
都具有佛性，但是它的功能就不如人的功能比较强大，它还是有多有少是吧？
那不是佛性有多有少呀，不
是功能有多有少啊？
功能怎么会变呢？
功能，人的功能可能会更多一些，
像用上不同。
还是不太理解这个等量关系。我是现在，那有时候我看人老了以后，按理说，他修行到很好，老了以后啊，他应该是非常的也非常厉害，但是老了以后还是耳聋眼花的。
那不是因果，
包括我现在的年龄。感觉一过45岁以后，哎呀，确实这个，就是眼现在，我发现我儿子买这个老花镜，我一戴反而已经衰减了。我感觉天天玩手机玩的，哎呀，我觉得这个佛性，哎，它不应该减啊，它应该是等。
你是
既然在用在这上面，
你是这看死了，那个佛性。它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它可以成功色相，有情还有无情，你又不理解，那这不都变了吗？
它是不是在这儿减的同时，在别的地方肯定还要增加？有
哪有增减呀、佛性哪有增减呀、你的心哪有增减呀、
老师，他现在脑子里有一个概念在那儿，等量概念，他老说了好几遍了，他就有
了一个等量啊。
哎，他有这么概念在，他所以他老问这个，是不是师兄？你是不是？
对，对，
你
不是，
你那个等量谁告诉你的呀？
你看那个，我看那个达摩那个电影上哈，达摩祖师那个电影上，那个王子去找那个人，他说拿个匕首，然后说你佛性在哪里？在足奔运，在耳能听，在眼能看，在嘴能说，然后你看这都是他的用嘛，都是他的相上来体现他嘛，对吧？但是既然就是在用，他不该增减啊，他应该是等量的。但是老了以后，他就耳朵就不灵了，不如年轻的时候灵了，眼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亮了，他不就减了吗？既然是相和用是一体的，它应该是不增不减啊，这个我是不理解。包括毛毛虫和人的功能哈，按理说是本质是通是一样，都是佛性，都是能
我们的
原动力。
是说我们的性体是不动不摇、不增不减，
它可以起应缘，起一切妙用。嗯，你这个生老病死也是它的妙用啊。
既然是妙用，我可以用，可以不用，这才是能做得了主。比如说，
那佛来这儿，我来八千次，也是四现的这个跟人一样生老病死，不是妙用吗？他不住相，他不就是妙用吗？像那个神光大师，他都轮到那个刀把头都砍掉了，
嗯，
他都不住相。你是专门在相上，把他安到这个性体的这个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哎呀，就我们不着相，他即使生老病死，他即使衰老了，我也不动心。这不是我们的心不动吗？没有增减吗？比如说有的人死的时候痛苦无常，是吧？那你像圆圆老人，我跺跺脚都走了，我不着这个相，不是妙用吗？
哦，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心里边明白的这个分儿，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明白的，没有什么东西。你要是住相，那你在相上，你在着相，你还安给佛性了、啊？按照佛性身上，按照佛性这儿，那肯定是错的。
嗯，
生也好，死也好，都不住相，他就没有这个生老病死了。我们说的是心，我们说的是心，不是说那个相。那个相可以起无量无边的用，都是妙用。如果不认识真心的话，
我还是拐不过这个弯来。因为我看那个上面是不增不减，不够什么。
那是说的佛性，你着相了，它当然有增减了。你还拿那个相来说，那是佛性。那个相是佛性的显现，是我们自性的显现。
嗯。
对，你刚才引用那段儿，那个他这是让你从那个相上去见性的，师兄，你看看那个就是意见王那一段吧，问婆罗提使者，哎，他是只是你就是从这个你相上去见到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理解，因为实时当下的每时每刻都是它的作用嘛，但是我不理解的就是说，既然通过那个来见了，那见了他说不增不减哈，他为什么老了以后？
你动心，它不是有增减了吗？
嗯，
自己着相了，它不有增减了吗？那不刚才说了二主，那都头都掉了，它都没动心，是不是不行？
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咱也没见过老人。你说，反正他的体力或体能，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要说相啊？那个相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呀、啊，那个就是妙用，能生还能死了，能知道病痛，就这个就是我们的自性。为什么要着在相上啊？拿相还是当为是那个性体，那肯定过不去啊。
你描述这个都是那个相对的，它都不是那个性，对吧？你所以说你那个说你刚才明白那个。那其实那个地方我觉得你是没有明白，你要不是你明白，哎，明白那个时候那不可能，你再回头看那个相，他说哎有对相对的这个事儿去说了，对吧？嗯，
所有的相都不是让你来着的，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你应该这么认识。
就是这个衰老它也是性的，
也是性的显现啊。
对对，
生老病死也是我们自性的这个作用啊。
那行，在这儿哈，先停在这儿啊。就是他衰老，他是不是就等于衰减了？
衰什么减呀？就是衰老的这个相，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
我再消化一下啊，反正行了，我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先在这儿，我暂时拐不了这个弯，我回头我再理解，我慢慢我消化。我再提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假如说知道怎么保任了，
不知道，你这咋可能知道啊？保啥呀？你都不知道，专门着相，这咋保任啊？
保到什么程度以后就可以放，是不是？我记得有一个那个视频上老人说的，
这个可以告诉你，保到什么程度？
嗯，
保到顺利无机。
就是，八风吹不动的时候，就相当于、不以物喜，不以怎么讲、啊、那个就是不动摇的那个时候，就算是可以放手了。
如此都是我们自信在显现，保到这个程度可以认吗？可以放任吗？
刚才我没听清，你说保到什么？
保到顺利无拘。
顺利无拘。
再说。爱物之心泯灭。
哦，就不起爱憎之心了。
爱物之心不起，泯灭了。
爱和厌恶，爱物之心是吧？哦，
这个知道了。
哦
这个你没法保，你现在还在着相，你不认识本来。
嗯。是不是放的时候就有神通了，就可以放了，是不是？
那咋又说开神通了？说心了，怎么又说神通？
我记得老人说过，他说这个，当你保到一定程度以后，神通自来，就是。就是他会大放光明，或者神通自来，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就？
哎呀，我跟你说，你保到这个顺利无拘，爱物之心泯灭，一个三点水，一个人民的民，
泯灭，我知道那个，我知道，
我跟你说到这个时候，全体都是我们自心，你说的这个神通根本不神，根本不是那回事儿。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应缘而启用，一切就你认为什么天眼通什么那个都是，如果修功夫修出来它，那还会失去。我们说保任保到这儿，是我们自信它自然起现的。
哦，
这个神就是我们的灵知，无所不能，无所障碍，它不就是通吗？别再想那个神通现嘛，我保的就好啊，什么什么，一时一刻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失去真心。对，爱物之心，对，不是这个迷，是个泯灭，三点
水，一个三点水，一个泯。我知道那个泯灭，我知道。
对，好，改过来了，好。
我感觉从学佛以后哈、这个爱物之心确实，好多了，就是这种平等的心吧，也不记仇了，也不太那个生气，也偶尔会有喜气，但是好很多。那还是有，那我继续除喜气吧。好，我没有问题了，谢谢魏老师。
我觉得你略论这个前五条还得看。
这个我也不说了，这个心性这块哈，在咱们心性这块我也
觉得没啥捞的了哈，没有什么东西了。
不，这个反复的给你们推敲的哈，我感觉你包括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们没开口我都能知道你要说什么了，这块也就这么回事，这块也不是什么
事情。这就是你在这儿不在意，根本就不管真心的事。
像刚才老师跟你讲前面那问题的时候还没有说完呢、可能你没确实还没有听那个什么的，你就接着问下边的问题了。其实你已经假定，
对，
假定前面那没问题了。
对，
所以才问那个，对，
这个事哈，有问题没问题都放一边，这个我不再搭理这些事了，这个事哈没啥意思，这个不再聊那个了，那个都大家翻来覆去的哈，天天叨叨的就这么点事。
所以你可以不来，你可以不来呀、你可以干你想干。
但是我就是对这个理儿上就刚才讲的这个哈，我 是没拐过弯来。那性它是起作用的，但是这个作用和性是通的，它为什么会有增减、有衰老、衰减？这个我慢慢再参悟吧，我估计假以时日。
那个相无量无边的那种变化，那个相的不同正是它的变化。
但是因为我们证到不同的东西了，它那个不同，你刚才讲的那个有增减，但是，我总觉得
不
该老了。
不知道什么叫不着相。
嗯。
我们说的是心不着相，那个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他不知道这个。
他现在就是想非常关心他这个问题，在脑子里他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给。
那解决不了，那他不按佛说的，他按他自己说的。
哎，那他忘了一个根本的，就是说我那个不着相的那个，那个本心啊是哪个？他就光想了我们这个，哎，这个相。刚才我看那谁杨志庆说的，可能是他的问题，我上翻一下
啊。他说了啥？
就是那个杨志庆说你啊，认为既然是佛性在作用，就应该长生不老，永葆青春啊。这个就是说他的对你刚才描述的一种啊，一种叙述吧，可能是不是这样的？不太清楚。要不然你为什么会一定觉得这个相上老问这个事儿问老师呢？老师跟说那个根本那个问题你不关注，是关注这个，老关注这个事儿，对吧？那你肯定是你心里有一个认定的东西在，所以你才去在这一块儿。而另外一个，
对，他说的对，他说的对。你看，就是既然性相是一回事啊，这个相由性显，但是他为什么有衰减？为什么有旺盛的？有衰减的。
那你的意思，相性下只能显一种相，就显那个长生不老的相呗，是吧？那别的相都不能显了吗？
那能做得了主的，就应该是这样。你要做不了主，那还是不行。
就没想到在这个上做主了。你是想在这
个？
不知道什么是主，你做什么主啊？怎么做主啊？你不知道啥是主。
他不是哪一个法师修什么净土的，可以就肉身飞天？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做的，
那不是个变化，它只要有相，它就会灭啊，会显现的生灭啊，幻化的那在你那儿是真的，在人家佛菩萨那儿是幻化的，根本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就是想让他做主，你做不了主就换。
那个主都没动过，那个主都没变过，做什么你都不认识他，对不对？从来没变过，哪会啥时候变过？
你连自己现在的想法其实你都做不出来，对吧？你还
今天说的不是有两个特点吗？我们的本性一个叫空，一个叫不断灭。不断灭就是那种能变现无量无边的那个相，能起无量无边的用。你不认识主。
这个主得能做得了那个的主，算了，这不说了，我再琢磨。
你说的意思，我想活多长，我都得活多长，还不是？那个才叫妙用，是吧？
嗯，那才叫自由，叫生死自在，才叫真正的解脱。
那你要这么住相，永远到不了。
那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的，因为永远做不到，永远做到的事好像不值得去追求。我觉得人就得有，哎呀，好吧，那我就聊这些吧。我感觉好像已经
有，他不接受佛说的，他说他只是自己长着钻牛角尖嘛。
对，他认知的就是
长生不老，那你就别学佛呀。
而且我们好像也不说什么白日飞升，没人提过这个事儿。
但是我还听说一个，就是他是在终南山上见过唐朝时期的一个道士，好像活了1600多岁了。包括你看大禹祖师，人家好像100多岁，直到现在大家对他的这个生死还是个谜团嘛。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哈，大家肯定都看了很多书，懂了好多道理。但是总是沉迷在别人的道理里边，自己不敢去突破这一点，我不太认可。包括佛祖，他也是学了好多的老师，最后没有一个能得到他心里答案的时候，最后再开宗立派，创立了这个。我觉得这种探索的精神，他为什么不能做主啊？就是说 反正我是想不通，他等我可能会哪一天能
想通。从来没变过，那个主你就是地狱的众生，是凡夫，也从来没变化过，也是不增不减，你不知道。
嗯，这个弟兄说的，我也知道性是不生不灭的，死了就是生嘛，死了就换个躯壳又再生了。但是我就是不了解这个毛毛虫和人的这个性的力量为什么会有不同，会有他俩还有多少？因为他是用在相声啊，我知道，我不再给大家抬这个杠了。我自己
在
说，
说过多少次了，他都不信佛，他要从哪一门里窜过来了？
嗯，师兄，那你这一块要不这问题就搁置吧，你再想想。
搁置吧，
那其他师兄再开麦啊。
好，
师兄，
好，谢谢师兄，好，再见。
嗯，好嘞。
嗯，
这个时间也太晚了，我简单的提一个问题吧，魏老师。
嗯，
这个今天又学了一遍老人的这个六律明心见性，关于这五条里，这个呢，我就跟佛经里面的这个。有这么几点我想做一个对照，看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一个是这个佛的三法印，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那么等到的这个是三法印的一个，当然我们这个是佛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总纲，是不是佛法。另外呢，这个在涅槃经里又说，涅槃以后说的应该是常乐我净，那这个是不是无我无常？像这个说法应该是从相声说的。那么这个涅槃经里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是他说这个常乐我净，这是不是从第一义谛来讲的？
常乐我净是佛的境界啊。
啊，是
心境啊。
那也就是说他是常住在这种常乐我净的这个境界上。
本来是佛就是这样的。
啊，对，这应该是本来。那么我们的佛性本身呢？
我们的佛性就是不增不减。
那和常乐我净呢？
那不一样啊。
这个是常乐我净是佛的境界。佛性呢，这是
果地佛了。
啊。
我们现在说的佛性就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增。
对对对，从心经里边，对对，出来了这个。对，
是是是。
那你说那是一个境界的，那我们的佛性呢？这个应该是本体的特性。
我们所有的报身、化身，说这个相，
对，
都是从我们认识这个法身开始，这个显了。这个奇妙用的，但是我们远远不到常乐我净这个程度吧。
是是，我不说我们到达，现在就是认识这个。
所以我们认识佛性，它是第一要关吗？从一切一切的。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佛性它就是法身？
就是法身啊。
啊，对。那常乐我净呢？
常乐我净它已经那个大妙用，它的相用什么等都是圆满的呀。
哦，对，那个是包括
妙用
相和用妙用，
对呀、
达到圆满的境界的，
就像
常乐我净，
对呀、就像佛，他有这个什么呀？自受用报身，是不是？有他用报身，我们都
自受用，他受用，对，
我们没有啊，我们的妙用。
那这个常乐我净就是他的，应该是自受用的这个。
还有他受用啊，就是那些大菩萨可以见他的报身呀、向上上升进，对吧？你就像今天我们还学32好相，那个谁做谁做到？你能做到吗？我们都做不到，那都无量无边的那种妙用成就了他这个32好相，这才算是一点嘛。
对，
那你像那个进虚空变法界，你都能够应缘起用，都不能啊，我们都不能啊。对不对？
那是佛圆满的，圆满的啊，圆满的
境界。对呀、对呀，常乐我净，
圆满觉的境界。那这个无我无常这个说法，这应该是说，
说什么是佛法？无我无常，涅槃寂静。
有的说四法印，还有个有受接
说行啊，说印证什么是佛法的三法印。
嗯，那这个无我无常是不是指有相的是无我无常？
如果要能无我，四相都没了。
对，这个缘起性空是吧？所有的相它本身它根本也是无我，它是缘起的嘛。
所以又提到缘起了，本来我如果要不是我的话就没事了。我是说那四项都没了，就是
啊，我知道你说这意思，
啊、
我我能领会，好吧，行，就到这儿吧，时间太长了，让魏老师休息一下，谢谢魏老师。
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老师，时间已经不早了，师兄们也没有问题了，现在，感恩老师啊，早点休息。师兄明天上午还有魏老师的答疑，八点半到十点，大家可以在群里看通知啊，继续关注啊。好，老师，哎，好，老师，
没事了啊，
哎，没事了啊，哎，好，师兄们再见啊，老师再见。